朋友们来跟你们宣讲我们的信仰的
主要内容。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曾经也是一个少年的一个男生跑到主耶稣面前，直接就问了他，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该做什么善事，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真正得永生上天堂呢？这个是不是你们一个曾经问过你们的一个问题？讲到得永生，我记得当我在北京旅游时的时候，就学到了一个很可能是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中国人，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名于要追求得永生的一个，就是秦始皇。那今天你们要明白，我们所谓的得永生跟他所追求的得永生可能真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所谓的得永生不是在讲究说要保留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不要要保留我们现在的青春，保留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乃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得永生其实是讲到一个我们可以解脱我们的罪性，解脱恶，完全被解放，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一种永生。至于这样的一个永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基本上在每个礼拜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都会一起在跟一起来学习，一起在分享，所以欢迎你可以来看。我们今天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形式，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你一般你问到基督徒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说，就是信，你就是要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永生。所以今天有一段的经文我想念给大家听，然后我们来好好分享，来好好分析这个问题。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9章第16到第29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19章16到第29节，好，我开始念。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永生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好像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要得永生，确实还是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先来看这位男生，这位人，这个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怎么来问耶稣的？他就一开口就直接问说： 为了得永生，我要行什么善事。在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那边还有福音，在那边还记载说他好像是跪下来在耶稣面前问他，所以他认为一定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对他的生命很关键的问题。那他这样问，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问题当中可能有问题，就是说他会认为得永生是一个你可以赚回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可以做出一些东西，做完了 tick the box 就可以得永生。我们本来会以为这个就是典型犹太教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守诫命，然后你要去献祭，然后你就可以得永生。实际上你会发现说这个是人类大部分现在拥有的一种概念，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做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得永生，或者反过来说我只要没做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得永生。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问对了对象，但是他问题没问好，所以耶稣就给他回答说，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诶，这个答案好像有点奇怪，好像这个人应该也没有想要听到这样一个答案，他很可能更多是要希望耶稣可以跟他讲具体的，说一二三四五，你就做到这五件事情你就可以得永生。反正主耶稣第一个答案就跟他讲说，诶，你为什么要以善事问我，好像说你问关于这些善事的事情其实没用的。然后他再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意思他就已经给他描写跟他讲说，哎，其实你问到什么善事都没用，你不可以做到任何的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你要追求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但是我们会继续听他，耶稣还这么讲，耶稣就继续问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诶，这个好像我们当多年的基督徒好像也有一个概念没有搞清楚，好像耶稣直接被问的时候反而耶稣没有说你只要信我就好了，耶稣反而会说你要遵守诫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曾经他说过，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基督徒，当主耶稣的儿女，我们要跟他合一，甚至当好基督徒一定要遵守诫命。我们要比所谓的法利赛人更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追求那一位唯一善的那位。结果下面的经文就当一个镜子让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当一个镜子让这位的男人看他自己。他继续问耶稣，他说，什么诫命，你让我守诫命是什么诫命。结果他这样问，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出来了。这个人他其实不一定要做到很多，他只要做到刚好及格的那个水平。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喜欢问，我们在公司当中我们会问我们的上司说，我要做到什么明年才可以涨工资，我要做到什么明年才可以升职。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们未来的伙伴说，我要做的什么你才会嫁给我，就是我们都会问说有一个什么标准，只要你告诉我，我知道要是我能达到这个标准，然后我就可以以最低的这个标准来满足你的需求。耶稣就告诉他说，就是这些，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还要孝敬父母，然后要爱人如己。 好像耶稣举这几个例子，真的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真的会认为他已经做得到的几件事情。这个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他自己只是表面上做到可能还不够，因为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除了我们物质上行为上真的做出的那一个层面，还有另外一层面，就是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的思想当中所做的。所以你说你不可杀人，其实你曾经恨过一个人，觉得这个人该死，你就已经在犯了这个错。你说我没有犯过奸淫，实际上你在路上看到一个美女，觉得这个女生很美，她会在心理当中发出一种这方面的欲望，你就已经犯了一个错了。这个人他好像明白不了，他还继续说十九节，他说这个少年人，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个其实真的可以当成我们的镜子。人一般都会自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自认为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坏，我又没有杀过人，我从来没有欺骗过我的太太，我现在已经不太确定了，基本上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我也基本上好像没有撒过谎，然后总而言之对我妈来说应该也算是孝敬的那种男生，然后基于我的这些其他的人呢，应该也算是差不多可以说爱他们如子，所以我应该去得永生。但是这个男生他自己想的时候，他就做出一个，他还继续问，结果他后面问的就会让我们知道说他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那么的确定，所以他就继续问，他说还缺少什么呢？不知道是因为他看到耶稣的脸色不对，或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不安，觉得我可能真的还没有得永生，所以他就继续问，结果这本身也会让我们能够有同感。很多人现在他知道或者自认为自己不错，我这个人其实不错，至于讲到说解决我关于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仍然是在追求，仍然是在一种怀疑的一种环境当中，觉得我不太确定，不知道人类每天吃了就睡，起来工作，吃了又睡，好像这个循环不应该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那讲到人生的意义，讲到永生，很多人反而会认为说，哎，好像我也不太确定，虽然我这个人不错。结果耶稣就是去跟他讲，二十一节耶稣告诉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而且这个我们要记得，得永生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做完全人，你就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实际上就是讲到诫命的一个总结。当我们看到诫命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22-2以下，那边十诫就在那边列出来。前面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结果第三节就继续，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简单来讲就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爱人，所谓的爱人，我们要爱人超过我们爱所有的一切，特别是爱人爱过爱我们自己。第二部分呢，上帝就要求我们说我们要爱人，爱人上帝就没有要求我们要爱人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 所以上帝就要求我们说要爱人如爱我们自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好像不足够的爱上帝，也不足够的爱人，所以上帝这里就要求说，你爱的比我多的那个事情，那个东西，你要把它去掉。所以上帝耶稣在这里就叫他说，要把他所有的要把它卖掉。为什么不仅要把它卖掉，要分给穷人呢？这个也是跟我们人类的罪性有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好像人的爱，爱跟恨好像很接近。当我们说爱跟恨很接近的时候，我们就指到我们的一种自私的爱。有的时候当我爱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拥有它，我要控制它。那第二个层面，当我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拥有我所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给灭掉。然后我心里呢，我就会认为我自己得不到的最好别人也不应该得到。这个无论是在财政方面，无论是在感情方面，都是我们往往会经过的一个经验。我们爱一个东西是出于一种很自私的一种动机，是出于一种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的一种爱。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别人也得不到。耶稣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质疑，他就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卖掉，结果你要把它给穷人，你要让别人能够得到你本来所爱的那个东西。那个人他就发现说他做不到了，然后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这里记载为什么他要走，因为耶稣就提出了一个他心里知道他做不到的一个事情。耶稣说，确实你为了得永生，你要信我，你要信我，可真的不仅仅就是知道我，你信我就是要跟从我。你跟从我意思说你真的要爱我。怎么爱我？就是爱我超过爱你自己，爱我超过爱你所有的其他的一切。所以上帝简单说，我们要爱上帝，我们本来就做不到。上帝说你们爱人如己，我们也做不到。所以这个人他一发现他做不到，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结果这个故事在这里就停掉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后面会怎么样，他后面还有没有再悔改，后面过了一段的考虑的时间之后，有没有把他的财产卖掉，有没有再回来找耶稣，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这个人的心自己防止他可以跟随上帝，防止他可以得永生。我们当人就是因为自私，因为爱我们自己超过爱其他的一切，所以上帝叫我们做的那两个很基本的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都根本做不到。就是我们爱不了上帝，就算是爱上帝，也不会把给上帝的爱把它超过爱我们自己的那种爱。结果第二件，我们要爱人，我们也做不到。其实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其实我们是达不到。上帝简简单单的说你信我就好了，信我是真的要接纳我，真的要跟随我，真的要爱我，我们连这个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耶稣后面他就再继续解释说，既然你们人，我给你们的条件，我让你们要达到的，你们达不到，所以你们就不要再问我说你们要做什么才能上天堂，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我们后面，我们更要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得救。我们要强调一个，就是 恩典的一种概念。恩典的概念就是我们本来做不到的、得不到的、不应该得到的、不配的，上帝仍然给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心里硬到一种地步说你可以靠你自己，你一问就说我要做什么才能上天堂，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上帝就告诉你说，好，很简单，你要爱我。你更具体呢，你会问说做什么，那上帝告诉你说诫命。耶稣这里所提到的诫命还没有提到爱上帝，他只提到爱人的，就是第二个部分的那些诫命。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奸淫，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你要爱人如己。然后讲到这些，当你心很干硬的时候，你会认为，哎，这些我都做得到，我人不错嘛。但是耶稣就会用一句话来告诉你说，其实你根本没做到，因为你爱你的东西，你爱你的财产，仍然是爱多于爱我。我们知道说，上帝立了法律，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因为他的标准不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上帝一开口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他一开口不会说，你如果要做一个相当好、相当不错的一个人。耶稣继续对门徒说，他会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教他的门徒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他还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为什么财主进不了天国呢？不是因为他就是财主，意思说不是因为他的财产，而是因为他的心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财主。有一种的财主呢，是真的那种百万富，银行上面有很多钱的那些人，结果他就看着这些钱他放不下，然后他因为这些他跟随不了耶稣。有第二种的财主呢，银行上其实没有什么钱，很可能就很像我们这一般人，然后但是整一天就在想，我可以做到什么才能够有这笔的钱，所以我们追求那笔的钱，结果最后心态上我们跟第一种的财主是一样的，仍然是进不了天国。启示录上帝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三章十七节，他就对老底家的教会说，上帝就告诉他们，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今天，我们过得相当好，我们自认为人不错，结果上帝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门徒一听到说财主进不了天国，他们就紧张了，他就反正就问说，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好像门徒仍然还没有明白，他们仍然是认为说，好像你可以做到一个什么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条件就可以得永生。但是他们这里问的对的，就是他们果然会问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意思是一种被动的一个状态，谁可以得到那个恩典。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人做不到的上帝做得到，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心。有一个朋友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挑战我们，他就问我说，你们基督徒好像真的不怎么重视人有自由意志的这种概念，一切好像都是上帝在掌管， 一切好像是上帝在控制，那这样我们人不会就成为是机器人吗？他不相信。结果我们的教授在那边听着我们讨论，他就来鼓励我们可以读一本书。结果这本书我读了，它的中心就在讲说人所强调那个自由意志，一直好像为仅仅可以决定我要做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要站在这里跟你们讲，你们决定说你们今天想要来跟我们这里一起庆祝，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道。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做出的，你活出的，你的行为，你确实好像可以控制，你好像真的有这个自由意志。但是至于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的心要往哪里走，你就已经控制不了。我们看电影、读书都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就是那种讲到那种感情或者那种故事，就是一个男生 A 他爱女生 B， 女生 B 不爱男生 A， 然后结果就因此很痛苦。如果人真的有自由意志，就很简单的，还要告诉自己说这个女生永远不会爱我，就控制自己，改变自己的那种情绪，改变这种的一种欲望，说那我就转移我的注意力，不要爱女生 B 了，我就爱女生 C， 那不就得了？结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很幸福。意思说，其实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一直为他很骄傲，说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我们可以做主。结果我们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情绪、自己的一些欲望的奴隶，我们根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结果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这里，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想要做好一点的人，我们想要脱离恶，结果我们想要追求善。但是我们的核心就在这里，我们真的试过了，结果看见说我们做不到，人做不到，而且我们会相信没有人做得到，反正是靠自己，我们是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做完全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小事情不是因为自己自私的那种动机而做出来的。我们反而会相信我们做出的一切的善是因为上帝，我们跟上帝合一之后，是上帝的善、上帝的爱可以允许我们做出好、做出善。从这个角度来讲，回答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为了得永生。所以我们基督教一直要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我们应该或者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一个东西，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我们不配、靠我们自己我们赚不回来的一个东西。结果当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仍然会强调，确实我们要守诫命，所以耶稣讲的也没错，你要得永生，你要守诫命。他没讲的就是没有上帝的帮助，你守不了诫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得永生不能做什么，确实是恩典，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结果因为感恩得到了恩典之后，我们会守诫命，我们会行这些善。这个是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不同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我们经常会求上帝说，上帝求你改变我，求你塑造我，求你让我能够做好人。结果后面耶稣就开始给门徒一个应许， 彼得还继续问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从这方面，彼得，我们有的人会觉得彼得很可爱，就是所谓的觉得他很可爱，就是因为他很像我们，或者我们很像他，我们就很喜欢问说，我现在都念神学了，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然后我会跟众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话，将来我可以得到什么？耶稣虽然知道他们心里的软弱，但是还是告诉他们，第二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原文当中，他没有用实在这个词，就是实在告诉你们，他在原文用的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但愿如此，或者就是很坚定的，所以他用实在来翻译，就是说我可以很坚定的、很确定的来告诉你们说，你们将来是在我的荣耀上有份。他跟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会跟我一起坐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说来审判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整个教会。结果耶稣讲的没错，一直到现在就是使徒的话在掌管教会。二十九节，耶稣继续讲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哎，这个听起来很好，我们撇下一点东西，撇下我的，他说这个田地啊，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一百倍。我们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说，很可能上帝所谓的你会得到一百倍，跟我们因为我们受我们罪性的这个影响所想象到的那种一百倍，可能还是有差。我们出于我们自私要满足我们自己的一切欲望、一切需求的我，一听到得到一百倍，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 business model， 来教会奉献一百块，结果可以得到一百倍，付出一点时间念点神学，结果可以得到一百倍。很可能上帝这里讲到的这个一百倍，根本不是在讲出于一种物质方面，一个属于肉体方面的一个意思，反而上帝很可能是在强调，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意思。上帝说，你们会得着一百倍，你们都会成为财富，不是说我们会成为百万富。他会说，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一些欲望会被解放，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不再追求这些空虚的这些事情。上帝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追求地上的这些你认为会满足你的一些事情，反而只会让你越来越饿，越来越饿就是说你想吃越来越多，意思说你得到多少都仍然吃不饱。上帝会给我们的平安是会让我们解放，被解放，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所以我们会得到一百倍，就是说当我们跟随上帝之后，你会发现只要上帝赐给你的一点点，你都会为此感觉到恩典，你会觉得这个是上帝在恩典当中，在上帝的爱当中赐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赚回来的。 这个也是我的信仰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会认为除了永生以外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而得到什么。我们会相信我们一切所有的，无论是好的坏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结果今天在这里就是要鼓励你，我们可以当一个镜子来看，把我们跟这个少年人比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经常一认为我们自己不错。你讲到说上帝的标准，我们基本上认为我们是达到的，然后我们会认为我们应该因为做到这些，或是应该因为没有做到那些很坏的那些，我们就应该得到永生。我们看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一直是想要做到那个 minimum， 那个最少的。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上天堂？就算是信基督的很多年的基督徒，有的时候都还有这样，他会认为每年52个礼拜天，我会做至少50个礼拜，所以我应该上天堂，是不是？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其实他会用律法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达不到。圣经持戒简简单单两件事，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最爱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一切，要跟随他。结果上帝最开始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问要行什么善事，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追求跟随他。结果上帝也提醒我们，我们失去的，为他的名所失去的，我们会，上帝会用百倍来还我们。所谓的还我们，很可能不是物质上，而且是属灵上。结果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在这方面跟别人不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你信主耶稣的第一个开始，就是你要发现出，其实你不是不错，其实你没你想的那么好，这个是信主的第一步。当你发现说你没你想的那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反想说，那到底我要怎么来面对这个没那么好的我？结果我们可以今天告诉你说，答案就是主耶稣。你可以靠他，上帝告诉我们说，人在人不能的，在上帝一切都能。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死，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感谢你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恩典，在恩典当中与你的荣耀有份。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用今天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安静的来反想，来省察我们自己。也感谢你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没有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么好。也感谢你，你在我们这个看见当中赐给我们能够有盼望，赐给我们能够有依靠，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困难带到你面前来。也感谢你，直到凡事在你面前敲门的，你都会开门；凡是来寻找你的，都会找到你。我们也把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求你，主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求主你伸出你的手，动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心，把他们带到你面前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